乾隆皇帝和那拉皇后在养心殿里吵了一架。刘墉正想再劝解几句呢，就听殿外秦妹妹高声喊道：“老佛爷驾到！”话音没落，就见两个太监服侍着老佛爷颤巍巍的进来了。乾隆急忙擦了把眼泪，陪着笑说：“哟，母亲来了。”说完就跪下了。那拉氏也急忙跟着跪下，用手帕子捂着脸抽泣着。太后看了看乱七八糟的暖阁，没进去，摇头叹息一声说：“哎，都起来吧。”王莲急忙搬了个椅子放在正殿御座旁，请他老人家坐了。见乾隆那拉氏皱着眉头出来了，刘墉跪在一边。太后又说：“给皇帝皇后设个座，刘墉爷们儿是我们的老人了，也跟自己家人一样，就坐那边屋子上吧。”此刻刘墉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无意间卷到皇帝的家务事里了，硬要辞出反倒显得不好，忍着疼痛又磕了个头说：“太后老佛爷，今儿的事儿是臣惹下的，刚才在暖阁里臣就想，外臣不宜插手内宫事务太深，都是臣不会办事儿。要是事先请旨，由皇上叫皇后娘娘居合张氏盘问案由，哪来的这场风波呢？要是不动声色，直接着刑部户部核查苏松良道，等案子有了眉目，千年有据时再奏皇上，也不至于有这场事儿。左思右想，都是臣虑事不周的过，弄出这么大的误会，事情由臣而起，还该从臣这里息。皇上英明，娘娘贤德，只求察臣之心，不求谅臣之过，臣就万死无憾了。”乾隆却说：“老刘统勋是累死在轿里的，刘墉原来也是体貌周正，几十年没名没业的办差，如今累成了驼背。他父子都是忠君良臣，满朝文武谁不知道，奸臣太监最怕的就是他。你怎么好一口一个刘罗锅子，又说是白脸奸臣呢？”没等皇后说话，刘墉急忙磕了个头说：“皇上，刘罗锅子是实话，茶馆里说书的也都这么叫，娘娘叫的不差。不过臣是个黑脸麻子，因为脸黑麻子都看不清了，哪来的白脸儿呢？”这么一调侃，太后乾隆都笑了，正在垂泪的那拉氏也是一个破涕。这一来把话题从功业引到了案子上，乾隆就问：“事情牵连到了张潘贵，他在苏松粮道上和于敏中什么干连呢？”刘墉这才定住了惊魂，急忙回答说：“回皇上，是这么回事，高云从送来了当日建造鱼府的工匠监工名单，里头花园一节注有张潘贵营造几个字。这个张潘贵呢，是张月娥的弟弟，张月娥是已故阿哥永琪的奶妈子，已经退休了，臣也不知道他如今尚在娘娘宫里当差。于敏中在宫中和外府宗室里耳目特别的广，怕又有什么串供通消息的事儿，所以才匆匆忙忙把他传来问话的。”太后接过话茬说：“哟，那于敏中是状元呐，你说他学问好，在尚书房有些个政务他也管着，后来进军机处也说他能干，怎么这一下子就拿了呢？”“母亲，于敏中没有拿，是戴罪勘察。”乾隆见那拉氏哭得形容憔悴，可怜巴巴的看着自己，也觉得 有点于心不忍，真是不该发那么大的火，便陪着笑对母亲说：不过他确实买通了太监，偷听儿子的壁角，钻刺打探儿子读的什么书，外头臣子和他私地里交通避开军机处的事儿也不少。其实并没有人告他的状，是儿子每读一本书，平常闲话说出来，他都能马上对出来，时间长了自然引起儿子的怀疑，难道他的学问比纪云还大？今儿临时送了两张字给他，立刻就难住了他，自然就露馅了。唉，君子少小人多，先帝爷在的时候也常这么说，别的不说，就是他信任的田文静我也看不过眼，后来查出来也是个说假话的。皇后这些日子身子不爽，性子躁些也是有的，从当丫头算起，她也是从小就跟着你的，你还不知道她，人急了口没遮来，什么话说不出来呀。她是女人，你不能认真计较的，你要是计较，连你也就见小了，不是？今儿这事儿啊，就算是过去了，待会儿晚膳都到我那儿去用，我给你们和解了。天也不早了，刘墉啊，该办还办你的事儿去，我一向拿你当自己人，今儿这事儿你是断不至于往外说的。刘墉这才松了一口气儿，行了个礼说：是，这就好比父母稍许不和，子侄辈岂有张扬的理儿啊，不但臣自己不会说，臣还要召集太监，谁敢妄传谣言，立刻大棍打死。太后听了，笑着站起身来说：刘墉这比方有意思，这么处置呢，也很合适。乾隆和那拉氏急忙一边一个搀着太后出去了。刘墉目送他们出了养心殿天井，才站起身来，这一口气松下来，双腿一软，差点摔倒在地，急忙挣扎着提劲儿迈步出了养心殿。这场风波呀，就算暂时这么平息了。在刚才的这场风波当中，乾隆曾经两次提到过纪云，但是纪云对紫禁城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却一点儿也不知道。此时此刻，纪云正在去乌鲁木齐的路上，正在艰难的跋涉呢。他是被贬谪到新疆去的，虽然也带有兵部的勘合，但是上头写的是奉旨前留犯官纪云一名，允带四名家人至乌鲁木齐大营效力，沿途各守官哨卡不得留难，等因奉此，这样的话头，这样的身份，那沿途的驿站是不接待的。途经直隶、河南、陕西等地还好一些，因为在中原他的门生故吏比较多，这些官员的消息也特别灵通，知道内情，料想他将来还有起复的那一天，所以呢，对纪云自然是一如既往热情不减。当然了，也有那不明事理的，见他五十多岁远赴边疆，大有壮志一去兮不复还的可能，谁还肯那么热情呢？称病不见的，打发二两银子送瘟神的，生怕自己沾了晦气的，嘿，什么样的都有啊。这些日子纪云可真是长学问开眼界了，他是个饱读诗书的人，也见过些世态炎凉，但是亲身阅历这还是头一遭，他这才真正体味到什么叫此一时彼一时，什么叫世态炎凉，心中真是百感交集。就这样，主仆五人带着那条叫四儿的狗逶迤西行，时而与热浪相迎，时而遭冷风袭击， 时而住华堂馆舍，时而是鸡毛小店打尖。跟来的四个家人，为首的叫玉宝，在府上是纪云外书房的小厮，其余的呢，一个叫云安，一个叫马四儿，一个叫宝柱，都是家生子奴才。本来呀，他们都已经搬出去另住，在外边做生意呢，因为年轻力壮，选了出来跟他远行，既没经过什么事儿，也没吃过什么苦。如今纪云成了饭官，他们既不能像平常那样狐假虎威，也没了外快可捞，都是满心的不情愿。待遇好的时候啊，还有一副笑脸，待遇见凄凉难堪，住乡野小店，投宿破庙，这脸上就带了不情愿，嘴里叽里咕噜的怨天恨地。这纪云呢，是个做学问的人，在家里头一向不大管理家务事，在朝中呢，虽然身为军机大臣，但主要管着礼部，他主要的责任是负责四库全书的修纂，一向不大会管辖人。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他不会当领导，不会领导人，更不会摆什么架子呵斥下人，所以遇到这种情况，他只是一味的容让，想息事宁人，求个平安拉倒。可是没成想，他越是这样吧，下人们越是上头上脸的放肆起来了。有的时候纪云吩咐他们干个什么的，他们竟然装聋作哑，不予理睬。纪云心中苦闷，只好自认倒霉，能不张口支持他们还就不张口。一路走来，主仆五人日渐生分，已经成了同路不同心的格局。纪云离开京城的时候已经是春季了，沿途春暖花开，莺飞草长，好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。但是过了陕西，景象就不同了。广袤无垠的黄土高坡上，草树寂寥，刚风吹过，卷起干燥的沙土。放牛放羊的老汉村童仍然披着老羊皮袄，扯着嗓子唱信天游，更显得旷野辽阔，人烟稀少。沿河西走廊过甘肃入青海，越往西北走那越是荒凉。这种西域风情身在中原，那是无论如何体味不到的。如果不西出阳关，就是读一万遍春风不度玉门关，也领略不到其中的含义。这西域不仅仅是荒凉，如今又正在用兵，所过城池到处都是运粮运饷的丘八爷。这些个爷们谁知道他纪某人呢？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。住店是蒸灶蒸柴蒸锅蒸水，张口说话那都野得不得了，动不动就红着眼睛捋胳膊卷袖子的要揍狗日的贪官。有时候睡到半夜，敲门打户的冲进来叫你他妈当官的也有今天呐，给老子腾了地方。这纪云本来是戴罪的人，又是秀才遇见兵，哪有理可讲呢，只好伸着头任人敲诈。等到了乌鲁木齐呀，那匹日走600里的箭骡子也被那些个所谓的爷们给军事征用了，四头毛驴就剩了一头最瘦小的给他驮行李。纪云本是个黑大个，如今呢，整整瘦了一圈。不管怎么说，好歹算是到了乌鲁木齐了。这乌鲁木齐呀，按蒙语是美好的草场的意思，只有一个清真寺，几间破房子，逢到极致的时候也挺热闹的，平常呢却非常的冷清。自康熙年间用兵准噶尔，这里几乎成了一座兵城，随赫德的天山大营行辕就设在这里。纪云主仆五人就在行辕附近先找了一家小店住下了。纪云命玉宝到行辕呈现文聘勘合，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让他先去接洽一下。他自己呢，胡乱吃了一碗奶酪，一小碗胡萝卜炖羊肉，一块馍也就算饱了，然后便出门散步。这城里头没什么看的， 清一色都是石头垒的营房和库房。出殿门往西，大约两箭之地就是城墙了。这时候啊，正是午时，守城的兵士们正在轮换班的吃饭，也都懒散得很。纪云跟他们说了几句好话，就让他上了城墙。登上城墙，极目远眺，嚯，这城外的景致果然与城里不同啊！湛蓝的天空，万里无云，绿色的草场配着雪白的羊群。远处，博格达山巍峨耸立，千年雪山直插云霄，山上的冰雪、青松、野草、树木绵绵而下，直达草地。缓缓流淌的雪水汇成无数条小河，纵横草地之间。大约是受了这雪山水源的滋润，这一带草原格外的肥沃，高的可掩马腰，低的也有一尺多高呢。春风拂荡，绿草摇曳，野花起舞，花香扑鼻，沁人心脾。纪云顿觉心旷神怡，他这一路上吃尽了苦头，回想在京城的时候戴罪呢，那也是一日三惊，此刻面对此景，就想寻章觅句，想作诗了。刚刚想了个开头，就听城下有人高声喊着：老爷，老爷！纪云转身一看，是家人玉宝一溜小跑着过来了，想必是从随贺德将军那个行辕回来了，急忙沿城内土台阶款步下来。玉宝，怎么样，见着随军们了吗？玉宝苦着脸说：嗨，老爷，随将军奉旨调到奉天当提督去了，新来的将军叫纪度，海兰察军们咨文请他去了昌吉。哎，军留处的人说昌吉的城墙叫炸塌了，所有军留过来的人都得过去修城墙，说这是赵惠军们的将令，乌鲁木齐原来驻防的人都开过去了。哎呦喂，咱爷们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这不，他们跟来了个书办，正在店里等着您呢，赶紧回去瞧瞧吧。说完也不等纪云发话，是转身就走。纪云猛然觉得心中一阵空落，这随贺德他是认识的，而且他还带着一封阿贵写给随贺德的信。此人威武豪爽，以前和自己相处的也很融洽，但是这个纪度呢，自己却并不认识。听说他是个儒将，自己就是个儒，与人打了一辈子交道，最怕的就是文官心机。这个高高在上的儒将是个什么心性，好不好打交道呢？赵慧在黑水河，海兰察在金鸡铺，自己这样落魄，还闹了个投亲不遇，真不走运呐。一想到自己这把子年纪了，还要去昌吉修城墙，抬土扛包的当苦力不说吧，还得由人呼来喝去的，这唉，心中一阵悲苦。见玉宝黑沉着脸，梗着脖子往前走，好像一张嘴就要拌嘴吵架的劲头。纪云无声的叹息一声，什么也没说。这将军行辕的军留处书办已经在店里等着了，这是个30多岁的精干汉子，长过脸，白净的面皮，单眼皮肿眼泡，薄薄的嘴唇微微有点上翘，两撇胡须修剪得如同蝌蚪形状，正在大腿压二腿的坐在桌旁嗑瓜子呢。盘子里放的灵宝红枣，碗里泡的是龙井茶。好家伙，这一路上自己舍不得用的物品都被奴才们拿出来孝敬他了。他见纪云进来，眼皮儿抬了抬，坐着没动，问了一声：你是纪云？纪云急忙一哈腰说：哈，是范官纪云。这个书办麻利的左右腿交换了一下，却还是大腿压二腿， 吐着瓜子皮儿，一笑说：“嘿嘿，咱们真是有缘分呐！我是12岁进学，也吃过几回冷猪头肉的，谁知和人家争一块风水宝地，闹出了人命，就发配到这个边缘苦寒之地了。你呢，听人家说也是12岁进学，连登黄甲，官运腾达，占尽了风流，没成想一个不留神也流落到这儿来了，这不就是缘分吗？”纪云这才知道他也是犯罪发落过来的囚徒，大约认得几个字儿，就在军中调剂出来个未入流。听他语带讥讽，一脸小人得志的样子，不由心中冒火，但他明知道县官不如县管，只好忍气吞声，一笑说：“哈哈，我刘你配缘分有罪，承先生赐教，敢问贵姓台府也好上下称呼。”这个书办乐得一拍大腿，指着纪云说：“哎呦喂，还真有你的，说出话来都是对子，还合着辙押着韵呢。哎，我说你天天跟着皇上也这样啊？还怪不得呢，巴结的不错嘛。告诉你，我姓罗，在家行二，你就叫我罗二爷得了。”这家伙好像喝了酒，一说话嘴里酒气冲天，熏得纪云实在忍受不了，见他拍肩搭背上头上脸的往前凑，十分厌恶，闪着身子往后退了两步，双手抚膝端坐在椅子上，正容说：“罗二爷，我已经投县报道，就请军留处长官秉之嫉妒军们，我还想见一下赵军们、海军们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经理还有书信带给他们。”大概所有的无赖小人呐，都讨厌端庄，见纪云肃然正容，就觉得没趣儿，觉得纪云还是放不下官架子，跟自己冲大头，顿时板起了面孔，把茶杯往桌上使劲一蹲说：“哼，嫉妒大军们到昌吉去了，本城要运过去10万担粮食，支应赵会军们用。纪大人，你既然犯罪来到这一亩三分地上，少不得把你的官架子收敛收敛。我管不着赵军们、海军们是你什么人，只知道来的犯官多了，都拿这一套吓唬人，我罗二爷他不吃这个。连关内贬谪过来的囚犯，这乌鲁木齐呀，有6000多呢。粮食要运，城要修，都和赵军们、海军们是亲戚，那我们的差事还办不办了？”他站起身来，往北一指说：“城北清真寺西边就是关帝庙，庙北是新修的城隍庙，你们立马准备挪到城隍庙去住，那里编的200人一队，明天天不亮就背粮食到昌吉，每人50斤军粮，允许带10斤干粮，运到昌吉领条子回来再运，就是这么个差事。得了，这就收拾行李过去吧，我在城隍庙等你。”说完哼了一声，抬脚走了。四个长随看着罗二爷远去的背影，不由面面相觑，这刚刚踏进一亩三分地儿，就把地头蛇给得罪了。云安就抱怨起来了：“哎呦，老爷也真是的，他上头上脸的是因为他在这里管人多了，都是求他的，没有他求人的，如今咱爷们落到这个地步，还和这种人计较什么呢？”宝柱接过话茬说：“瞧，这不是明摆着来要钱的吗？我们就是抱着葫芦不开瓢，这回好了吧？哼，从这儿到昌吉400里路，扛50斤粮食，还要自带干粮。我说老爷，您说这可怎么办呢？”